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恋爱脑这个词最近很火，在恋爱脑眼里，爱情大过天，一旦谈起恋爱，就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心思全部用在恋人身上。你身边有这样的恋爱脑朋友吗？本期故事的第一位讲述者皮皮，在留学期间就意外地被恋爱脑同学骗入了公寓，和她还有她的男朋友成为了室友。在这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会因为恋爱脑而发生什么鸡飞狗跳的事情呢？
我叫皮皮，然后今年28岁，目前生活在内地，自由职业。关于我这个朋友的事情，就是在西班牙留学的时候，我们当过一段时间的室友，是上课的时候认识的，我们是同学嘛。当时是开学典礼的第一节课上面，他来晚了，然后他进来之后看班里中国人也不多，只有我旁边是空着的，他就坐过来了。他就是比较自来熟吧，就跟我说话，然后问我的基本信息啊什么的。刚认识，然后还没有真的了解到他这个人，然后刚好那段时间房子也不太好找，他那里有空出来几间，我们就搬到一起住了。我们宿舍四个人，他男朋友，我还有我另外一个同学。当时搬家的时候也是比较套路吧，他说他那里有空房嘛，然后我们就过去了。过去之后也是比较担心他跟他男朋友合租一间，然后我们就再三跟他确认，就是说你确定是只有我们三个住吗？然后他说确定，他说他男朋友想去马德里那边，就我们三个住，然后我们就搬进去了。搬家的时候全程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在干活搬行李，他男朋友全程就是甩手掌柜。搬完家之后，我们就发现，哎，他房间里面包括房子里面，他男朋友就放了好多自己的东西。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不是要去马德里吗？然后他说不去啊，我还在这儿。搬家那天发现他男朋友不走，就去问他，他就帮他男朋友说话嘛，说那但是他没毕业啊，我也没办法。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说他男朋友特别爱干净啊，人很勤快啊，会做饭啊什么的，就跟我们说这些。我们就因为都是一个班的嘛，你还有一年时间要相处，那个时候房子也不好找，签的合同是签了半年，就想着那就住完这半年，然后我们就再另找地方好了嘛，就是先忍下了。普通人长相吧，1米8多，然后比较会打扮吧，再加上嘴比较会说，就先说做饭这个事情吧。她男朋友不会用电饭锅，不会用洗衣机，这些活全部都是交给这个女生自己一个人来完成。家务也是，这个男生所有的外衣都是让这个女生给他洗，内衣、袜子这些东西让这个女生给他手洗。这个男生每天就是在家里除了写他毕业论文以外，其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干。不是有烟灰缸嘛，但那个男生他有时候还会就是吸完之后随手就扔在桌子上，有时候他会用那个桌布灭烟，就往上面按，然后他家那个是那种塑料的桌布，然后上面被烫的全部都是那种口，就很邋遢。那个男生他丢一桌子啊都是女生在收拾啊。还有他那个，他每天起来都要喝咖啡，但是喝完他又不洗，就那个女生不给他洗，他就接着用，就继续往里面倒，然后再冲上咖啡。我帮他算过，有一次他那一个杯子就是没有洗，然后前后冲了差不多有5次咖啡吧。他的打扮就很拽姐的那种，染了银色的头发就很酷，但是在她男朋友面前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很依赖她男朋友，经常撒娇啊什么的， 对着她男朋友就是老公老公的叫嘛，反正就那种很嗲的声音，我学不出来，太恶心。完全以她男朋友为中心，她给你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她男朋友，她可能就不想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当时在一起已经2年了吧，我觉得她男朋友其实已经就很不耐烦了，懒得再去敷衍她、夸她什么的。平时逛街、买衣服、买化妆品，她买回去之后都会穿上啊、涂上给她男朋友看。然后她男朋友又属于那种很敷衍她，那个女生就是稍微个子小小的嘛，就微胖的那种，就肉肉的。她衣服选不好的话，就会显得就比较壮。然后她就给她男朋友看，但是她男朋友直接就跟她说：“你穿上真丑。”然后她就会再也不穿了。我们之间聊天的内容有90%都是她在聊她男朋友，就是一直都是跟我们分享她跟她男朋友日常啊，哦，我跟我男朋友去逛街啦，我们去看了什么衣服，然后我男朋友给我送了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私密的那些事情，讲得很细，懂得都懂。她 先拉着我跟我讲她男朋友在这些事情上怎么，我跟她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啊。我说你这都个人隐私的事情，你自己知道就好，你不要给我讲。当时他就还酸我嘛，就说哎算了，反正你也没有男朋友，你也不懂，就走了。走了之后，我就发现他就去找我另外一个室友。后来我跟我那个另外室友一交流，发现也是，就给他讲这些事情，就很细节的事情，我们就很崩溃。她日常就是夸她男朋友怎么对她好，她夸完她男朋友之后，她一般都会再加一句啊，说反正你们也没有男朋友啊，你们不懂。她说你们不知道谈恋爱有多快乐，有多幸福。她男朋友不是有时候可能会送她一点小礼物什么的，她会专门到我们面前，然后给我们看一看，然后就跟我们说这是男朋友送我的。反正你们也不懂，也没有男生给你们送礼物。我们在屋里学习的话，他有时候也会进来，就是那种阴阳怪气的跟我们讲说，学习这么刻苦有什么用？还不是没有男朋友。他觉得有男朋友就是跟那种走上人生巅峰一样，就是他就人生赢家了那种感觉。认识没多长时间的时候，就发现他有这个毛病嘛，就是，一句话说一个男朋友。当时感觉他人就是除了有一点蠢和恋爱脑之外，也没有什么大毛病。留学的那个中国人圈子又特别小，你要真的跟这个人断交了，其实很尴尬。他们后来养了一只狗嘛，那个狗每天要遛4次。本来他们两个商量的是一个人遛2次一天，后面实际操作起来就变成这个女生一天6、4次，然后每次回来他们要给那个狗擦脚，然后这个事情也是那个女生一个人做，包括每个月给狗洗一次澡也是那个女生自己来洗，就那个男生他连在旁边帮忙都不会，他玩手机啊、看电视什么他都不会说去帮个忙什么，他们经常因为遛狗这个事情吵架。有一次是，那个女生她生病了，不舒服，然后就不想下楼。她跟男朋友说话，那个态度特别好，就像在求他说去遛一下狗吧。我今天不舒服，不太想下楼。然后她男朋友就也不是什么正常人的那种脑回路，不高兴，然后就当时就发脾气，还摔东西，飙脏话嘛。他说不是说好了每个人遛2次嘛？你这意思是我今天我一个人遛完，然后回来再给他擦脚吗？其实我觉得，如果换成任何一个正常一点的女生，可能那会儿都会发火嘛。那个女生全程都是态度特别好，她也不急，然后她又跟那个男生说我今天真的不舒服，你就遛一下吧，要不回来我给他擦脚。然后这个男生说不行，如果是我遛狗，你必须跟我一起。当时我看那个女生脸都白了嘛，就是明显很不舒服，然后她还是就穿着衣服就跟那个男生下去遛狗，回来之后那个男生就不管了，狗绳一松，然后那个女生就又把狗抓回来，又给擦脚啊什么的， 很奇葩。每次吵架都很影响我们。国外的房子是那种木质结构的，隔音很差，他们在隔壁房间关着门吵架，我们这边都听得很清楚，但是他们吵架的那个频率又非常高，就是各种事情。他们吵得比较凶的一次是，那个男生做代购，他有时候会经常去马德里。有一次那个男生从马德里回来，那个女生要给他洗衣服收拾他的背包，就发现里面有一个橡胶保护伞。当时那个女生就有一点急了，她就问那个男生说这是什么，她说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然后那个男生说有这个不是很正常吗，然后我当时就听见那个女生在房间里面跟她说我们两个从来不用这种东西，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有买过，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去马德里就有了。那个男生明显就心虚了嘛，然后他就吼得比那个女生声音还大，一边摔东西还砸门。他说你不要天天疑神疑鬼的好不好，他说你是不是天天就盼着我劈个腿有点什么事儿，是不是你要是真这么希望的话那我就真劈个腿你是不是就高兴了，就是说这些话全程都没有面对那个女生的问题，就为什么有这个，就很生气，然后就从那个房间出来，就把那个门很重很重的砸上，背着自己书包就走。当时我们也懵了呀，然后我们就出来，然后那个女生就在那里哭，就是我们其实都听得很清楚了，但是你又不能跟她说我们都听见了，就问她怎么了。那个女生就跟我们讲，其实当时我们听完全程基本上也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提醒了她一下，就是说不要太把心思放在男生身上，就是多关注一下自己生活吧，就是提醒了一下。就是他自己也在怀疑，他也觉得这个事情不是特别对，但是后面他还是选择相信那个男的。我们提醒完之后他说不会的，说那个男生跟他讲过就只喜欢他一个人，然后说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从来都没有说真心喜欢一个女生直到遇见了他，就是这样的话，然后他又跟我们上午吵架，然后下午这个男生回来一哄，然后两个人就和好了，恋爱脑嘛。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些就是小事情就是开始慢慢疏远他，彻底不来往还是因为那个钱的事情，就是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那个疫情起来，西班牙就是封锁国境线了嘛，然后他那个代购生意就不好做，他就没有什么钱了。他男朋友日常的那种花销我感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找他要，就开始问我们借钱，开始就是借一些小钱，就是可能10欧20欧这样的，他说他急用，我们也没多问，就是都借给他。后来他又问我借那个很大额的钱，他问我有没有1000欧，天价1000欧多少，10000人民币了吧。我说这是我生活费，我不可能说那种这么大数，我没有借不了。然后他说没关系啊，你找你父母要不就好了吗。我当时就震惊了，我想你不问你爸妈要钱，你让我问我爸妈要钱然后再借给你，就很扯。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后面就不想再跟他有什么来往。搬出去之后，我们班一个同学就大家在一起聚餐，就互相介绍对方男朋友，然后那两个男生就熟了。熟了之后就这个恋爱脑的男朋友就在那里炫耀自己谈过多少次恋爱，睡过多少个女生，自己怎么很巧妙的瞒着这个恋爱脑同学在外面找别的女生，就跟他们说。然后那个男生他女朋友吧跟我关系又很好，然后我们两个一交流他就跟我说了很多那个恋爱脑男朋友的事情，就说他在马德里还有一个算是女朋友吧，他经常去马德里那边进货的同时跟那个女生私会。还有一次是因为这个男生他是学化学的，然后他周六日的时候 就跟自己女朋友说我要去实验室做实验，然后就走了，其实是去隔壁楼去找一个女生。我觉得谈恋爱确实是从某些方面来说确实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的，但是如果说一个女生把谈恋爱然后当做自己人生全部的任务，然后把男朋友当做自己人生的中心，那就比较可怜。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还是得先顾好自己的个人生活嘛，然后谈恋爱只是一件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第一个故事里的这位同学因为恋爱脑失去了朋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讲的则是因为恋爱脑而丢了学业。
可以叫我五一，我现在是大二，然后我讲的是一个关于我高中的一个朋友的故事吧。我高中的那一段时间，我们是从高一开始就是认识的。他当时进学校的时候成绩比我更好一点，他被分到的是重点班。他其实有一个男朋友，男朋友呢是初中的时候就认识的，中考毕业的时候考入了一个高中才在一起的。女孩子她成绩很好，本来其实她可以考一个更好的学校的，但是她就是受到了爱情方面的一些影响，她觉得她自己可以跟一个男朋友上一个高中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们的聊天记录 70% 就是她的恋爱史。她会给男生送一些礼物什么的那种，冬天的时候高中都没有洗衣机，她大冬天的时候让她男朋友给她洗外套。女孩子有时候就会有被一些不太好的价值观给影响，就是说男孩子给你花钱什么的就是爱你的表现。那个女孩子刷人家饭卡，我们的饭卡上限额是一天只能最多刷60嘛，她两天刷了人家卡里100多。他们分手的原因就是种种行为加在一起吧，然后女孩子又很作的跟他说了一次我们分手吧，他以为男生会来挽留的，然后没有，男生很干脆的，女孩子有点不死心，他还是去徘徊了很多次嘛，但是男孩子确定是真的想分手，就是很常见的分手理由，太过无理取闹了。他们分手了之后，他对他念念不忘吧，会经常拉着我让我去陪他去，他想去找他之类的那种。当时为了能让他天天去见他的男朋友，又不会让男生生厌他，想了一个最好的理由，就是我去追他朋友的朋友，然后呢他就可以每天去看人家了。其实我在那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男生对他的态度真的是比生厌还更厌恶的那种程度吧。女生肯定很难过啊，她好多天就是待在的我们这层楼，正好可以望见他们这层楼，她就会经常去看他。我当时还调侃他叫做望夫石。就算他进入我们学校是降分的行为，但是他其实在重点班也是可以接受到好的一些教育什么的，老师刚开始也是很器重他的，但是他成绩就是因为这种事情然后渐渐的滑落到400多名开外。学校是不允许带手机的嘛，分手了之后后来去摔了另外一个跟头，跟另外一个男生在一起了之后呢，两个人又不是一个学校的，经常就是晚上什么打电话或者聊天之类的，违反了学校的校规被发现了之后，学校是先对他进行了批评，然后呢顺势他就是才休学的，荒废掉了。因为他是一个恋爱脑嘛，我觉得他谈恋爱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不停的在摔跟头，然后不停的扎你堆里，再出来又掉进那个坑里。我们都应该多有几分顾虑的话可能才会更好一点吧，对自身而言，对家庭而言，因为他的一些行为已经影响到了他父母，他爸爸就是苦口婆心的，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去劝他，他可能有过后悔吧，但是 他还是始终坚持走这一条路。也许别人都说这件事是错的，但他潜意识里他还是想要这条路走到黑。我觉得恋爱脑是改不掉的，我中间我也劝说过他很多次，但是他最后还是会觉得那一条路才是好的。我觉得恋爱这方面越执着的人，他喜欢的人可能就是不执着的那一种类型。我觉得恋爱是互补的嘛，我个人认为恋爱脑是不值得提倡的，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做恋爱脑。在恋爱之前，我们还是要先去完美自己吧。恋爱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把它看得特别重要。恋爱会干扰人太多，也会影响你干大事。
你如何看待恋爱脑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跟本故事有关的更多的细节、图片和文字，我们都在微信公众号《听他说 FM》同步推送，欢迎关注。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